是父神启示他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就让一切被造的都能够接受他的儿子。我们感谢我们的父神将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迁到他的爱子的国里。为什么是爱子的国里呢？因为爱子的国里就是神自己。感谢赞美主。你留意神的话在这里是那么的清楚，他说那个爱子就是神的自己。这一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撒旦一直要人对这个事实非常的模糊迷糊，可是我们的主在这儿就显示他自己是不可能被人迷糊的。为什么呢？从主讲的话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有两个原因。第一，你要认识神，你用什么的方法去认识神呢？许多人都说要认识神，连拜偶像的人都想认识神，可是神是怎么样的呢？你要怎么样认识他呢？那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认识他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的大事。在人还没有堕落之前，人与神常常可以面对面的谈话。当夏娃和亚当与神完全没有阻隔的时候，我们的祖宗一直在哪里享用神的供应，神也不住的向我们的祖宗显现他的自己。可是有一天人堕落了，神来到伊甸园的时候，他看不见亚当和夏娃，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躲起来了。好像我们看见小朋友他们在玩这个迷藏的游戏的一样，神在哪里呼叫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啊？他们都躲起来了，他们不敢见神的面。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不单是不可以见神的面，而且是失去了神为他们安排的承受的彰显的一切。可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虽然贼将人跟罪把人与神的关系断绝了，人再不可以见神的面了，可是在神的心思里头，他一直要等候时候来到。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神能够将人与神之间的隔离挪开了，就可以重新恢复人与神的交通，重新让人去享用神的荣耀和同在。神也在人的当中接受尊敬和爱戴。可是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之前，这一切都不可能出现，人没有办法出现，向人出现，人只可能知道一点点关于神的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神的位格，他们也不可能在神的面光之中出现。于是人就在自己的当中做了很多的神，尤其是我们在东方的，其中以中国来做代表，偶像是非常的多，假神是非常的多。为什么那么多呢？因为他们想寻找神，可是他们没有误去寻找神，结果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假神。他们做出来很多的神呢，你们都知道了，人做出来的，关公是人做出来的，姜太公也是人做出来的，石敢当也是人做出来的。你看见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神，有的是人，有的是石头，有的就在纸上写几个字。为什么有这么多呢？因为人想知道神，可是没有路，因为人的罪将人跟神的关系隔绝了。可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将父的心意，将 向我们发扬，我们不能不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看见地上的人的事物和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人是寻找神，人找不到神的时候就自己造出一些神来。可是在神哪一方面呢？他非常的盼望能够恢复人与他的关系，可是怎么样恢复呢？神没有另外去再做一般的人。如果神是这样做的话呢，我们传递都没有盼望了，神仍旧在这一批举救他的人再做一个方法去解决人和神中间的阻隔，是让神能够给人去认识，而人也可以到神的面前去享用。可是在这个救赎的工作还没有做成之前，那怎么样让神人去认识神呢？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委屈他自己，他隐藏他的荣耀尊贵和荣耀，他来到人的当中做一个非常卑微的人。但是作为这个卑微的人的这一个事情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在人堕落的那个同时一起出现的。他而是神要只是等候，要等候那个时候让这个事情出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弟兄姐妹，这个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可是神怎么样向人显出来呢？是藉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将他自己显现出来。我们刚才提过，是神用他的儿子将他自己表明出来。那我们的主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可是问题在这儿，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他根据什么事情来告诉人他是神的儿子呢？他怎么样表现他自己才能够叫人相信呢？如果他不能够表现他真的是从神来的话，他怎么样能够叫人在他的身上看见神呢？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刚才轻轻的也已经提过，神的儿子在人的当中显出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而是很清楚的在神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弟兄姐妹，我们刚从讲过亚当在伊甸园里头的堕落，当他在神的面前反叛的时候，神岂不是在他们的面前讲了几句话吗？岂不是把那个叶子和皮衣让他们穿吗？他们用自己的方法用叶子把自己盖起来，可是神用动物的皮把他们盖起来。无花果式的衣服也算是人的智慧的发表的一部分。当人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时候，而且是羞耻的时候，他能够想出一些方法来盖，把自己的羞耻盖起来，这个显明是人的智慧。可是人的智慧解决问题吗？没有。无花果叶刚刚摘下来的时候也算是柔软，没弟兄家里有一棵无花果树，它的叶子非常的大，果子也非常的甜。亚当用那一些叶子系成一件衣服来揭开自己，可是起初可能是能够解决问题，可是慢慢的那些叶子干了。圣经说天起凉风，亚当和夏娃也打了很多喷嚏，他们伤风不伤风我们也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无花果叶已经干了也脆了，人的羞耻也显露出来了。在这个时候神用皮子 把人的羞耻盖起来，解决了他们的难处。可是在同一个时候，神宣告了一件事情，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神在哪里宣告一件事情？将来有一个人出来，这个人不是亚当的后裔，而是女人的后裔。在人的当中，我们没有人能够寻找到一个女人的后裔。当然我们知道所有的孩子们都是从女人生下来的，但是单独一个妇女，她不可能生出一个婴孩来。可是神在 哪个时候宣告女人的后裔？弟兄姐妹，你从当中就知道神很早就定规他的儿子要来到地上。不单只在创世纪神做这个宣告，在历史上我们的主不断的这样宣告，及早各种的事情来按着这个意思来宣告。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件事情的经过我不提了。可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宣告一个事情，神要用一个独生子去代替人，在神面前叫人可以得着神的悦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非常的清楚知道当时代替以撒的那一只羊，明显的在神的话里头指出了神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又从先知书里头看见神指着这一件事情来说话，特别是在以赛亚书谈到这个事情是怎么样，一直到我们的主果然来到地上。弟兄姐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地上显现出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定规的。不单是定规他是要来，而且也定规他一定要死。不单是定规他一定要死，而且定规他是怎么样的死。所以当大家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看见基督的血在创世以前神已经看见了。所以大家留意到耶稣基督在地上显现出来不是偶然的，不是好像是一般的人做神就是让人去懂他成为神，而是在神的计划里头一步一步一层一层的表现出来，直到那件事情成就了。而且这个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儿子，其实就是神真正的儿子表现神自己。所以福音书里头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神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一位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的去按着神的旨意来显现在人的面前。我们为此要向我们的主俯伏敬拜，因为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而父也为着我们的缘故，他连唯一的儿子到交出来了。为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伏下来去敬拜他。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父怀里的独生子，非常非常的亲近，与父从来没有分开的。弟兄姐妹，你们记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没有断气的时候，他的呼喊在哪里？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父。可是到有一天父要掩面不看他的儿子，父任凭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有一些的叹息，为什么神那么忍心呢？弟兄姐妹，我们不说别的说话，我们只是特别提一件的事情，在哥罗西书里头要我们体会的一件事情， 神要急着他的儿子要显明给我们看他自己，我们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在哪里说爱子是神的像，这一位神的儿子将神的形象毫无保留的表现出来。父是怎么样的，子也是，子的发表也是怎么样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要认识神，如今神已经为我们打开一条路了，这条路就是神的儿子。你从神的儿子身上就遇见神，你在神的儿子的身上也看见神，在神的儿子身上你可以彻底的去认识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这一点上面，此福是集中了在神的性格上面，关乎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关乎神的体恤、他的同情，关乎神的智慧和他的能力。弟兄姐妹，你们能够完完全全的在神的儿子来接触这一位神。我们单单提到十字架这一件事情，在人看来十字架是羞辱，可是在神将神的儿子和十字架连起来，十字架就变成荣耀了。为什么能够从羞辱变成荣耀呢？弟兄姐妹，你们懂得，十字架是神的权柄、智慧、能力、公义、圣洁和怜悯的聚合点。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圣洁和公义，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从来没有人甚至可以见神的面。但是神要悦纳人，要重新恢复与人的正常的关系，他怎么样可以打开这个阻隔呢？要打开这个阻隔，首先要解决神圣洁公义的要求。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在人的角度来看是绝对没有可能的。感谢赞美我们主，用急着他的儿子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怎么解脱的呢？十字架就是那个解脱的方法。在上面我们的主挂上去的时候，弟兄姐妹，神的圣洁公义得到满足，神的怜悯同情和他的慈爱也找到出路了。弟兄姐妹，所以你留意很多弟兄们与你们描写的这个十字架，黄的是人和神各开的代表，只有黄的那一盒，神在上面，人在下面，中间隔住了，没有路可以去到神那里。感谢主，十字架一当主耶稣跨上去之后，天跟地就连接起来了，人跟神就恢复和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彰显了神的公义、怜悯和神的同情体恤。不单只是这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也显出神的智慧来。弟兄姐妹，你们知道神要审判罪人的时候，罪人就完了，可是现在神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要人能够保存下来，没有人可以做得出这一件事情来。要保存人的时候，罪的问题不能够得到解决。你要解决罪的问题的时候呢，人就没有方法可以保存下来。你怎么样可以将罪的事情解决，而犯罪的人可以被保存下来？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完成了这一个神的安排。这个安排里头包括了什么呢？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安排了这个解决的方法。神的能力在哪里显出来？叫这一个安排成为事实。因为弟兄姐妹，你们留意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的经历，死是解决的方法，复活是解决方法的保证和显明。 神自己的智慧。弟兄姐妹，你们要认识神，你要从这里去认识神。除了在主的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拜偶像的人，他们的动作，中国古今也是一样，好像是我们中国人杀猪，犹太人不杀猪，他们杀牛和羊。其他的民族他们要寻找神，他们好像是我们要吃饭，他们神也要吃饭。所以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也给神吃好一点。如果你认真的去说的话呢，这个讲法和做法想法就很像，好像是要去毁灭神。特别是中国人从南到北，在过年的之前，我们就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奉献一些东西给那个厨房的神。我相信就是有一些中国人来到英国也是保存这个拜祭。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厨房的神，那个是厨房的神，是管理厨房的。那个玉皇大帝呢，就派那个管厨房的去管理每一个家里的人。那么那些人在这一家里头怎么样生活的他都知道。那么每年的年尾，他们就要去玉皇大帝的面前去报告，新年之前去报告。你知道他要去了，他们就去要请他吃代餐。换一句话来讲，就是堵住他的口，好叫他在玉皇大帝的面前不说我的坏话。弟兄姐妹，这个是人的滋味，人的想象。固然这那一件事情是虚假的，而手段也不是光明的，可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的儿子向我们显明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可是神的儿子所显明的不单是那么浮浅，我们感谢主，他的这个爱子是神的像，是一切被造之物所生的。特别是要我们留意到所借出的所有的人事物当中，唯独这一位是神生下来的。说得清楚一点，你能够借出的一切的事物被造的都是被造的，唯独这一个神的儿子，他是神首先生下来的。换一句话说，这一位神的儿子是神自己。弟兄姐妹，你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读到什么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弟兄姐妹，这个道是指着什么东西来说的呢？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显明这个道是另外一个个体，可是这个个体与神是一起的。再进一步说，这个个体就是神。说话还没有完，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弟兄姐妹，这个个体，这个就是神的个体，他来到人的当中成为人。那这个个体是谁呢？这个道是谁呢？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原来约翰一直要告诉我们，这个人子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的儿子。而神的儿子最错最错最错的时候，他已经活在哪里了？因为他与神同在，他是从神哪里生出来的。弟兄姐妹，这句话是非常的简单，可是它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第一，就说清楚这个神的儿子就是神。弟兄姐妹，你们留意到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人家说回教徒他们信的神就是你们所信的神哦，可是这个是两回事。可能是在那一点 起头的时候是有一个共同点，可是完整的神这个事实里头是完全没有相同的地方。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你去清真寺的哪里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一点的东西，在那个池里头有一行字，神是独一的神，神并没有儿子。弟兄姐妹，其他的不提了，光光是这一点我们就懂得回教他们所说的阿拉跟我们所认识的又真又活的神是两回事。可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又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及早他的儿子发表出来的，这位儿子是福亲自所生出来的，而不是被造出来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的主不是被造的，我们的主是明明显显的从神哪里来的。我们承认我们不容易去领会神怎么样生下他的儿子来，可是弟兄姐妹，神在创造的一切的物件里头，神可是他能够留下一些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是神的儿子怎么样，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生下来的。在我们意念里头，罗西的里头，我们不能够算负我们自己，可是神在哪里做了一些事情，在哪里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儿子的的确确是他生下来的。弟兄姐妹，你去过一个水果叫 Nectarine 吗？有人叫它是油桃，好像一个桃子一样，好像看上去是好像是很柔润的一个桃子。美国的中国人就干干脆脆的说这个是桃过李。弟兄姐妹，如果你吃过这个柔桃的时候啊，说这个觉得这个水果不错，可是弟兄姐妹，你们留意这个油桃是怎么样出来的，是将一棵桃树的枝借上那个李的树上借起来，或者是将李的枝借上那个桃的树上，那个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品种出来了，那么就叫它做桃过李。所以你们叫这个品种传下来呢，你就不停要借枝。可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一些，我要说的不是这一些杂了种的，是纯种的。你如果我们说这个纯种的桃、纯种的苹果，吃过很多很多的生果水果，如果弟兄姐妹你们要将这一些水果要繁殖的时候，当然你可以用那个种子，可是种子靠不住，所以呢做人常的他们不用种子去培育那些果树的后裔，他们用什么方法呢？他们用应该说是借枝的方法，就是说现在我要多种一些树，我怎么样去拿出那一些树苗呢？他们在一些老的果树哪里选择到一些适合的枝，所谓适合的枝就是一些比较嫩的枝，就在当中挂了一些皮，在古老的方法就把一团泥放上去就成了，现在比较新的方法就不用泥了，其实都是一些干的草，就是团起来就维持那个湿度，就把它们借起来了，也给一些维他命给它，那些维他命的水就绕在那个借过点，经过一个时间在哪里就有根了，有芽了，慢慢的就长得比较壮的时候，就在那一棵树上割下来，就放在地里种起来，就到此为止。你告诉我， 那一个是爸爸，那一个是儿子。按理说呢，当然是种在地里头的是儿子，可是你再想清楚一点，他本来就是在那一棵老树哪里割下来的，那究竟他是儿子还是父亲呢？弟兄姐妹，你讲不清楚了，说不清楚了，弄不清楚了，就是好这一类的事情啊，稍微给我们有一点点的明白，父把儿子生下来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就是从生命里头去分析生命。还有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英国有没有黄癣，黄癣虫呢？我们看见那一些虫的时候，我们就很怕了，就地上爬爬，我们就觉得很可怕，我们就叫人呢把它踏死了，把它割成两边了我们想它一定死了，是不是真的死呢？我们就发现不久之后，那一条的黄癣变为两条了。好，你再说我再把它斩成四条了，割成四条，可是后来它又变成四条了，非常的稀奇。四条，一条变成四条，又继续的活下去。弟兄姐妹，你告诉我呢，哪四条，哪一个是爸爸呢？哪四条，哪三个是儿子呢？我们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弟兄姐妹，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生下，他将他的生命分出来，显出神的儿子，在我们脑袋里头想不透的，可是那个是事实。但是神也在万物的当中也给我们看见领会这一件事情，神的儿子他把他的儿子生下来究竟是什么样一回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主。弟兄姐妹，我们再说远一点，我们去传福音，当究竟传福音是什么的一回事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讲主耶稣救救人这一件事情告诉人家，到他们听说之后，他们就接受了，就有永生了。当我们读到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福音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福音就是生命传生命，就是接受神的生命，你将神的生命传出去，传到给一些接受的人。当他接受福音的同时，他不单只是接受一个树林的事实，而是同时接受神生命移植到他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哥罗西书就说清楚了，这一个神的儿子跟万物的分别是什么？我们是被造的，神的儿子是神所生的。事情不单只是停在哪里，他还要特别的提出一件事情，说这个儿子是首生的。什么意思呢？首生的就是第一个出现的意思，这个第一次出现的生命有代表性的。如果说这个生命是继续的延伸或者是扩展的话呢，所有从这个生命出来的结局跟这个原来最原始的生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要留心，我们的主是首生的。首生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从神的生命里头第一个分出来的，可是在神的心思里头，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了解神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排，他都得着很多的儿子。那神怎么样可以得着很多的儿子呢？就是及早这个首生的儿子生出来，所有接受神儿子生命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子。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一得救之后都成为神的儿子了，但是我们说我们是神的众子当中的一个，可是神的许多的儿子 之中只有一个是首生的，但是这个独生子呢就成为许多儿子的标准，或者是成为许多儿子的模型。所有的儿子都像这个首先生的独生的儿子。所以罗马书叫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为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放在神的儿子或者是神的模型的里头，而被造成有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姐妹，这一个就叫做神的长子，首生的，因着他，而我们所有的被照在神面前的人，到一个一个被神造就到一个非常完全，好像他这个爱子一样。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在果树的认识上面认识的上面去认识这个道理。我们刚刚说我们的弟兄在家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无花果树，如果你们能够分得出哪一个是首先出现的无花果，他就能够发现许多的无花果当中不同时间出现的无花果，每一个都差不一样的，也许形状上有大小之分，可是我们留意到它的性质是差不多的。那一个首生的通常就是是大一点，是甜，有汁多汁一点，然后其他的可能是比较瘦一点，除非那一棵树是有问题，要不然呢无论是如何它跟那个首先出现的差不多的。要不然当我们留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面前要敬拜他。我们昨天特别的提及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是与主联合，根据他是首生的，因为他是首生的，我们是从他的生命里头出来的，是像他的。不单指我们与神联合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结果，另外那个生命首生的生命在进到我们的里头，我们就不能够不像我们的这个主就是首生的。可是我们这个人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是从亚当的后裔出来的，而神要将我们造成如同首生的儿子一样的模样，所以神就让他首生的儿子摆在哪里，成为我们的标准，这个就是准确的形象。我们虽然是成为神的儿子，可是因为我们跟哪位首生的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用各样的方法来把我们挠造，最终的目的需要我们完全的像他，像那一个首生的，这是个首生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这个爱子是为什么在父面前蒙爱，我们感谢神。神的话不停在哪里，如果神的话停在哪里的话呢，没有解决我们刚才提出的问题。因为那个是你的儿子，当然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他的里头了，所以在历史上面有很多混容的婚姻啊，有很多的婚姻，有什么理由他的儿子那么差那么不好也把那个皇位给他呢？没办法，就是因为他是那个皇帝的儿子。可是人家会将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特别是撒旦把这个问题摆在他的百姓的里头。你高举你的儿子，你为什么要高举你的儿子？因为他是你的儿子，当然你要高举他了，你不算是一个公义的神。弟兄姐妹，这个撒旦的这一类的怀疑，你不能够说他是没有根据的。可是我们不能够不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在哪里高举他的儿子是有根据的，不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子所以把他高举起来，就是这个儿子是浪子也高举他。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他真的不是一个公义的神。可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是圣洁公义的，他将我们拯救到一个地步，叫我们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根据什么做成这个事情呢？根据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怎么样可以有这个能力权柄做成这个事情呢？接下去你们就看见神从两方面来量出了神的资格。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子的资格，我们就绝对没有保留的在神的面前附下来说，神的儿子你是配。提到这一点的事情，我们插出去我们说意见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留意，神是万有的神，可是神的心里一直有一个缺陷。缺陷什么呢？就是人认识他。因为人的堕落之后，人的天性里头是顶撞神的。神是万有的起源，他是在最高的位上去接受尊崇，可是堕落的撒旦和堕落的人从来不想将这个尊崇给神的。所以在神的心里总有一个缺陷。在旧约里头讲出一件事情，他指责在律法要求献祭的事情，指出了献祭的实意。神说，难道我真的没有牛羊要你献羊献牛吗？他说，山上的牛是我的，羊也是我的，我有这么多的一切，我怎么会要你向你要呢？可是在这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的安排，以色列人要献祭是有一个定规。为什么神要安排这个献祭的定规呢？神指着以色列人的献祭的定规来认识神，要寻找敬拜尊崇，也是值得我们的尊崇和敬拜。有一次我们主在地上医好十个大麻风的人，那些麻风的人只有一个人回去跪荣耀，回去跪荣耀给我们的神。当时我们的主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得洁净的洁净的不止一个吧，那九个去了哪里呢？只剩下你一个人回来吗？你看我们看见主说这一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呢？人就是这样，懂得承受恩典，不懂得去遵从敬拜神。然后我们看见启示录里头的敬拜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们看见那个天上的敬拜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们看见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看见那个敬拜是直接向着父的，第五章就看见那个敬拜是向着父子的。无论是向父还是向子，我们都看见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神是配受敬拜的，曾被杀的羔羊是配的，这个是敬拜的主题。承认神是配，配什么呢？配得一切的尊贵荣耀敬拜赞美，这一切的称颂敬拜只有可以从一个人他是真正的认识神出来的。我们有时候说口语就说赞美的话，说敬拜的话，可是我们的心里真的不是太懂里头是什么的一回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主，如今父将他的旨向我们显明了，基础就在两个事实里头摆明出来。如果我们认识这两个基础的事实，神的问题就是说，当你认识神的儿子是怎么的一个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你佩服吗？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以下父给神的他的儿子做的见证。 当然没有在约旦河 和山上见证那么直接，可是我们实在是看见了神在这里去见证他的儿子，很具体的见证来表明神的儿子是谁。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在以下圣灵所发表出来的是什么。第一，神的儿子是怎么样生出来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见证的神的儿子是救赎的主。可是不管他是创造的主或者是救赎主，他也是就是那个源头，他就是那个头。而且在这一位主所显明的事实上面呢，他不但只是那个开始，他又是那个结局。如同我们的主在启示录里头启示他的自己，他说他是始，他是终，他是头，他是最终，他是亚拉发，他是俄弥哥。这个就是下面父亲为他的儿子做的见证。弟兄姐妹，你特别要留意，你们先看那个创造的主的这一部分。提到创造的主的时候呢，当然首先他说所有被造的物件是从主哪里来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主呢，就没有一切被造的。如果你看见那一切被造之物在哪里，你就看见在这个被造之物出现之前有一个创造主。我想这一点我们不需要再去解说了，因为罗马书说了很清楚，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我们的眼看不见，可是直着他所造的物件我们就知道了。你看见神造的万物，你就能够看见那有创造的神。我们的主就在那一件事情叫我们很清楚的去了解。所以在这一段的说话里头，那个创造的里头或者是创造的那个历史来看，我不跟你们再继续看下去了，我们就能够转挖神自己就是那个创造的主就够了。神的儿子就是那个创造的主，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提出怎么样可以从被造之物来看得出创造的主呢。弟兄姐妹，你记得吗？我们今早我们吃过什么呢？如果我说今天你吃的早餐是天降下来的，你就说哪有那么碰巧，有鸡蛋也有肉一起的掉下来，那么肉掉下来之后就有也有那个蘑菇也掉下来，然后呢那一盘东西就放在那个台桌子上面，就我们就可以享用。弟兄姐妹，我们不会愚昧到这个地步。当你看见这个早餐放在哪里的时候，你心里想有一班弟兄姐妹给我们更早起来在厨房服侍我们，可是有人特别有人告诉你你错了，我们大家都睡觉，你睡醒的时候那一些已经弄好了，自然就出来了。弟兄姐妹，你没有可能接受这个说法的。可是弟兄姐妹，很长久的日子，哪一些进化论迷惑很多很多的人，迷惑人不能够认识神的创造。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主是创造的主的时候，别的话我不再说了，我们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提。可是我不能不提一件谈到关乎主创造的事情有好几点。在我们中文的圣经里头是将这三件事翻成不同的翻译，在英文的圣经里头呢都是做了一些不同的表达，三件同样的事情不同的表达在哪里呢？你们又留意从第十六节去看，哪里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然后呢，仍然十六节，在十六节进末了的话，哪里说到是急着他造的，然后跟着又说又是为他造的。在这三个地方提到万有都是跟谈到万有跟主的关系，头一个说到靠他，第二个急着他，第三个是为他。弟兄姐妹，你留意到在神的创造，神的儿子创造万物的事情上面，当然他是根据父的旨意，他也照着神的旨意去创造万有。那在神的这个安排事上是怎么样一回事呢？我们特别说当主在万物创造这件事情的上面，他承担一切的责任。那父子圣灵在哪里交通说要创造万有，那就得到了一个共同的意念，说作旨的去执行这一个创造，发表父的心意。那我们的主就去执行这个事情。当我们注意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看见万有的整个宇宙的出现，从设计一直到完成，是谁执行的呢？是谁在哪里策划呢？谁去完成那个事情呢？是主。这一件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但这一件事情是长久被人误会的非常的深，尤其是在早几个世纪，其实就是当科学开始萌芽的那个时候开始，16世纪的开始，一直影响到现在，人对神的创造一直在哪里要打个问号。他们只会说是进化，可是他从来没有交代一件事情，巨线的那个细胞在哪里来的，还说一切都是自然的。刚刚我们提到如果没有人存在在哪里在厨房弄的话呢，我们今早没有早餐呢。可是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是神的设计，是神的执行，也是神的完成。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在过往很多的年代，人在哪里怀疑神，怀疑他是万有的源头，但神默默的忍受，他没有做从来的辩证，他静静的在哪里做工。但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做的现在有人出来为神讲一句公道话。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留意，在自然科学的发展，16世纪的开始到上一个世纪尾，人总是咀嚼说这个宇宙是同神有关系的。但感谢下面我们神，神默然接受神的顶撞，但神也是静静的在哪里慢慢显露一些事情，叫人看见自己的愚昧。我觉得很有意思，英国有一个物理的大师坐在那个轮椅上面的，叫 Stephen Hawking， 他是教授来的。他说这个宇宙的形成是大爆炸他而造成的，这个是他所发出来的理论，已经是被现在的天文学成为基础的。可是这一个教授从来不能够承认神的作为，所以他只是说一个大爆炸就有了这个世界。可是这个能力大爆炸是怎么样出现的呢？还有在那个爆炸之前那一个物件是怎么样来的，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没有交代，他就是说爆炸就出来了。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在英国年轻的人，你一定都经过
这一个的家段，有没有玩过氢气球？有没有？不是升到天上的那一类，就是平常我们看见的那一些气球，你玩了玩了就弄破它，你弄破它的时候它就爆炸了，爆炸之后呢，你看见有没有一个新的宇宙出来呢？弟兄姐妹，大爆炸的理论是说到一个事实，可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很多的意思。除了这个事情，特别在近代渐渐的在自然科学发现和天文学发现的各种各种的事情，跟人起初的想象是越来越远的。在上一个世纪的中期开始，上一世纪之前全部是进化论的天下，那个很有趣的事情。在美国，现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进化论控制中国控制了很长的时间，可是到现在呢，有几句说话很能够代表这个情况。他说在中国如今你可以骂进化论，可是你不可以骂政府。在美国呢很特别，英国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在这里生活。在美国又怎么样呢？你既可以放胆去骂政府，但你绝对不可以骂进化论。弟兄姐妹，你就晓得在这一段很长的年代里头，进化论是控制整个学界，所有在学校里头经过的不多不少受它的影响。在上一个世纪里头末期有一个现象出来，最低限度在美国有这个现象出现，当然你们在英国你们不懂得那个情况。这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打官司打了很多次的，打什么官司呢？打究竟进化论是可以摆在学科，就是学校里头的课程里头，还是不可以？反映了那个情形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有一部分的科学家在他们研究的过程里头，他们发现了有很多的事物是我们完全没有方法解释的。因为他们不单止他们在天文学里头看见了那个星体的混浊，或者是在生物科学里头发现的事情，或者是所有的观察，很多的事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可是在很多的现象来讲就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这个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里头发生的，所以慢慢的就有一个想法。虽然他们不去正面去承认神的存在，他是创造者，可是他就发表了这么一个讲法。他说这个整个宇宙的运作，这个传流是因为一个非常智慧的设计者。弟兄姐妹，这个承认在我们认识神的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大的进步了。已经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能够再说这个宇宙是从自然出来的，他们现在承认说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有一个非常智慧的设计。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他现在来跟我们讲啊，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万有是藉着神造的，不单只是藉着他做造的，而且是靠他而造的。设计是神的儿子，做成是神的儿子。在这个设计和做成的过程里头，完全的完成是根据神的儿子。东区的弟兄姐妹，现在开始想进行加建。我听说立峰弟兄 和 Esther 姐妹，她们用过很多个晚上去做了很多功夫去争取政府的同意，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弟兄姐妹完成这个事情之后呢，他就叹了一个很大的气，好像一个总弹射了下来。弟兄姐妹，当你要去执行一些事情之后，自己你不是在其中的话，你不知道执行的那一个老虎。好像现在的小朋友不太欣赏父母的苦心，可是做父母的他还没有长成之前，也不懂得他们自己的父母的苦心。当小孩子的有喝的有吃的有玩的就行了，可是当他们长成之后呢，做别人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就懂得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主是非常的伟大，在这个创造的宇宙的里头，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遇到有没有难处。你说有万能的主怎么会遇到难处呢？但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那个创世纪第一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遇见的难处实在是非常大。很好的完美的天地，我们就看见被撒旦弄到空虚混沌，天地黑暗。弟兄姐妹，我们晓得我们的主在创造里头是遇到阻力，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不管那个阻力是多么的大，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意，那个创造的东西可以出现，他完成这个创造，我们就更深的体会，当父神定义的要创造这个世界，父在哪里，非常的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那么伟大的工程，那个结果是为着你，是为着显明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留意到就看见是为他，急他，急着他，扣他，为他。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见整个创造是根据这三个点来出现的，在万有当中，而这三件事情是在哪里显明神的儿子。设计方面，神的儿子的智慧，执行的是神儿子的能力，整个事情的完成的目的是让神的儿子去发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真实实的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这个创造的主，已经足够我们真的真诚的说，你是我们的，跟主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留意启示录将天上的敬拜告诉我们主题是什么呢？哪里说什么呢？他说，神，你配得所有的尊贵和权柄，因为万有都根据你的旨意而有的，根据他的旨意，所有的创造出现，所有的事情都是藉着神的儿子去完成。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神的儿子在整个宇宙所显出的，我们不能够不在父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主。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不单只是神的儿子，我们敬拜他也是更是因为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个神的旨意，他是值得我们的敬拜，他是完全值得我们拣选的目的和方向。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当然我们要谈到神的爱子在宇宙里头所要显出的，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交通，可是我们不能够在这一次来交通了，所以今早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仰望神的怜悯，及早圣灵的光照，能来叫我们去认识这一位创造的主。在晚上我们再介绍去看救赎的主这一部分，然后我们再去看神怎么样将这一位儿子赏赐给我们。如果我们的灵苏醒的话呢， 我们就不能够不说主，我们实在不能够再保留我们自己，我们只有活在你的面前，一生一世要得着你，跟随你，因为你是定义要将你自己赏赐给我们。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如同我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将我们带到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享受他自己。我们祈祷，主啊，什么时候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遇见白光一样，我们都要俯伏在你的面前。我们的主，虽然我们不配，可是你算我们为配，你将我们不配的毫无保留的赏赐你自己给我们。这个赏赐是你自己，包括你的所事和你的所作。主，你叫我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的主，你配得我们的赞美，你配得敬拜，你配成为我们一生追求的目的和方向，更是我们当中所善慕的内容。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但愿主将赐人智慧的灵来赏赐给我们，叫我们里头的眼睛能够明亮到一个地步，我们是按照你的所事和所作来认识你的自己，去爱慕，去得着你的自己，带到一个地步，在你的以外我们没有所求。我们仰望你主，带领我们进到这个蒙福的阶段。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